就是肉狂。这个人呢、啊、他心已经有毛病，他精神有毛病啊，有狂乱病。心有狂乱病，他精神有毛病啊，就是神经病的人，他对你修行的人他又乱骂乱说，那有什么办法呢？所以也就不说不违反了。这是第三种。
今天就是第十二条戒讲完了，现在讲第十三条，故这佛众生戒第十三。这个佛菩萨度众生啊，有两种，一种是以慈悲心来摄受众生，如果碰到
刚强难化的众生，需要用伪德来加以降服的，那就用这副的方法啊来教化他，不用慈悲摄受，就得用啊伪德来摄服他。那么现在这一条戒讲的就是刚强的众生啊，他用慈悲来摄受他，他不能接受，那么只有一个办法，用祝福他啊，来降服他的这个狂心，也许他会接受。那么遇到这种情形，那你不肯以伪德来祝福他，这就是违反这条戒。戒文：若菩萨观众生，应以苦切之言方便利益，恐其有恼而不为则，是名为犯众多犯，是犯非染勿其。这个菩萨也是包含在家出家，观就是观察，观察到有一种众生啊，你可以度他，但是用慈悲来施受他，他不会接受，因为他是个刚强难化的众生。那么怎么办呢？就应当要用苦切之言。苦切之言呢，就是只用呵斥他啊，那么声音很大的来降服他，使他呀对你升起一种啊这个怕你制服他的心啊，由此他会升起信心而消除他的罪恶。那么以这种权巧方便来利益众生，那么遇到这种情形是应当要这样做的。可是有些慈悲心特别盛而不肯用这个制服的方法的一位菩萨，他恐其有恼，恐怕这个众生，即是这一类的刚强难化的众生，恐怕他你一呵斥他，大声的呵他，那么他会游走，他会烦恼，就不敢这样做啊、而不为，就不敢这样做。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也就违反菩萨戒了。不过这个罪过比较轻，是犯非染勿及，自己责备自己啊，说我应当要度他的，可是我没有这样做，我是错了，应当要自己责备自己，这个罪过就能消除的。所以这是比较轻中最轻的罪过，因为这个不是随便人能做得到的。这里最重要的就在观众生应疑，你有没有这个智慧，你能不能观察出这个众生是要用苦切之言他才能够受化，应当要用这个苦切之言来啊来度他，来制服他。你这个观察有没有观错，观对了没有，这个观非常重要。如果观察对了，应当要用这种方法来度他，他才能够得度，这就行了，可以这样做。但是我们初学的菩萨还不行的，别说是惯众生啊，老实说惯自己还惯不准啊，惯不准呢。
您自己应当要怎么样子度化自己，自己还没有办法。所以这条戒啊，最起码实际满心以后的菩萨可能做到，我们连信心都还不够的菩萨，刚刚出发心才修，实践的孤性不到，因为我们的观察未必观察得准，因为我们完全是以凡夫的妄想心啊，以第六意识的作用在观察，是会发生错误的。四十二章经佛就说了，你意不可信，不可信你意。我们完全是用这个第六意识的作用在哪里观察，会出错。必定要实性满心以上的菩萨，比如说初住以上，他自己的信心已经彻底成就了，他有这个力量，他能贯穿众生的根基，才能做得到。老实说，这条件我们还没有资格去违反。怎么说我们还没有资格违反这条戒呢？讲话声音要大，胡切之言，呵斥人啊，声音要大，在我们凡夫啊，必定要发脾气，动嗔恨心，不发脾气说不出来。你看过有人笑笑的骂人吗？他骂人的时候他会笑吗？不可能的。那么我们如果是以苦切之言要说的时候，你就动了嗔恨心，这个嗔恨心一动啊，就犯了下面一条戒了，看到没有？下面第十四条戒第一句就说到了，第二句就说到了。我们啊，主要的还要把下面第十四条做好，第十三条我们还早呢，要等到你呀、啊、自己度好了啊，初住以上的菩萨，那个时候才来做。我们现在不必勉强。不犯有一条，不犯则观彼现在少所利益，多起有恼。菩萨观察这个人，虽然是可以用苦切之言来度他，可是你这个时候用苦切之言呢、啊，他现在所得的利益很少，而会生起很多的忧愁苦恼，那就不能用了。就是可以度，但是他现在会生起很多忧愁苦恼，那也不能用。可见这个不简单，我们是还是做不到的。现在来讲第十四条。真打报图戒第十四，这个题目里面的文字戒文里面有，不必再解释。请各位看住戒文，若菩萨骂则报骂，嗔则报嗔，答则报答，违则报违，是名为犯众多犯，是犯染物起。这条戒里面有四样事情，骂、嗔、打、为这四样事情。那么这四样事情啊，互为一条戒。各位要注意啊，并不是说要这四样事情通通做到了才犯了这一条，这应当是四条。骂就犯了，嗔也犯了，答也犯了，回谤也犯了，只要有一样就犯，并不是要等到四样都具足。如果四种都具足啊，那是前面的四重。甚至很浅显，就是说这个菩萨还是包含在家出家啊，只要你受过菩萨戒，无论在家出家同样有犯的。有人骂你，你就反骂，这叫做骂者报骂啊！你骂我，我也就骂你。嗔则报嗔，报嗔啊！ 有人对你发对菩萨发起嗔恨心啊，那菩萨也就对这个人发起嗔恨心，打则报答。那么有人来打菩萨，你打我啊，那我也要打你啊，就是反报，一报还一报，你打我我也打你，回则报回。有人毁谤菩萨，菩萨就想你毁谤我，好，我也破坏你，我也要毁谤你，你也如何如何，这就叫做回则报回。这四种的根本问题出在嗔恨心，主要在嗔恨，不嗔恨也不会骂人，不发脾气不会骂人呢、啊，不发脾气也不会打人呢、啊。没有嗔恨心也不会毁谤人家，所以这四种啊主要还是在嗔恨心。我这个嗔恨心啊有非理嗔，有顺理嗔，不讲道理要发脾气就发脾气，这个叫做非理嗔。有些人嗔恨心特别重，他没有什么道理好讲，他要骂你就骂你，要打你就打你，没有道理好讲的，这个叫做非理嗔，问题是严重的。第二种顺理嗔，顺理顺于世间之理呀、啊。对方有人来伤害到你，对你生起嗔恨心，来骂你，来打你，来诽谤你，那你才动起嗔恨心，这个叫做顺理嗔。现在这里讲的就是属于顺理嗔引起的烦恼所犯的罪过。那么有人来骂你，你才动嗔恨心骂人家；有人来打你，那你就动嗔恨心来打人；有人毁谤你，你动嗔恨心来毁谤人。所以这个根本都出在嗔恨，但是这个嗔恨是属于顺理嗔，所以属于轻戒。名为犯众多犯，是犯染污集，这是轻戒里面比较重的啊。这条没有开远呐、啊，要注意啊，并不是说有什么特殊因缘你可以发脾气，有什么特殊因缘你可以骂人，有什么特殊因缘你可以打人，有什么特殊因缘你可以毁谤人，没有这个事情，不可以的。所以这条。只有犯没有不犯，没有开源。这条戒跟这个在家菩萨戒里面的二十八轻戒二十八轻里面的第十三条是同类的，不过在家菩萨戒里面的情况不一样在家菩萨戒第十三条里面说如果有油菩萨为以财命打骂奴婢同仆外人的是一罪，就是在家居士在做事业的时候，为了赚钱或者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命而去打人骂人，打骂哪一种人呢？或者是打骂自己的佣人奴婢同仆，或者是打骂其他的人外人，除掉自己家人以外其他的人，总之你打人骂人就犯了这条戒。这一条啊跟这个菩萨戒本经的第十四条是同类的，都是有嗔恨心的因缘所犯的戒罚那么关于这个在家菩萨戒，将来有因缘再来细讲。现在我们来研究对这个嗔恨心所犯的过错的问题之大，我们特别要下功夫来对治。凡夫的习惯啦，大致都差不多的。假如有人来骂你，你必定会想办法也来骂他，这是很平常的。宋朝苏东坡苏学士啊，苏东坡跟金山寺的福印禅师为方外交是经常他们两个人在一起 就谈一些啊禅门的基本话，谈论佛法的道理。但是谈起禅的基本话来，苏东坡总是要输的，谈不过佛印禅师。因为佛印禅师所修的禅，他开悟的境界比苏东坡要高得多，所以苏东坡呀，无论是要怎么样子说，他虽然是很有学问，但总是说不过普印禅师。因此这个苏东坡呀，就升起一种坏念头，他心里想，说我说不过你，我有一天我骂也要骂过你，要骂赢你。他既然动了这么一个坏念头啊，他就要找机会来骂，你不能平白骂人啊，总得有个机会吧。有一天苏东坡呀，在傍晚的时候，天快黑的时候啊，跑到金山寺去找佛印禅师。这个时候佛印禅师啊，在他的禅房里穿着一件黑的海青，坐在他的座位上，在哪里打坐。而因为他两个人太要好了，所以苏东坡来他的地方啊，根本就不必通报的。那么门一开就跑进去了。进去之后，佛印禅师看到苏东坡来了，他又提起这个禅门的基本法来了，他就问苏东坡，哎，苏学士，你看看我坐在这里像什么？苏东坡一听到这一句话，他灵机一动啊，好，我这个骂的机会来了。我平常想要骂你啊，要找机会骂赢你，可是我就没有机会，今天有机会啦。那么因此啊，他灵机一动，马上就答复他说，哎，老禅师啊，你穿着那个黑黑的海青啊，而坐在哪里一大堆啊，很像一堆牛屎哦。这就是苏学士骂佛印禅师的牛屎啊，是一堆牛粪了。那么既然是被苏学士骂牛粪，禅师有什么骂他呀？禅师也没有骂他是狗粪还是马粪啊。佛印禅师当下就答复说，哎，苏学士啊，你是口出莲花哟。那么这个时候苏东坡好高兴，好高兴啊，他想今天我赢了，好高兴，就跑回去啊。他有个妹妹苏小妹，他就跟他的妹妹讲，哎，妹妹，今天我赢了，好高兴，就跑进来了。那么他的妹妹就问他说，哎，你是高兴什么呀？他说，我平常啊跟佛印禅师论道啊，我读论书他，那我就想骂我也要骂赢他，今天我骂赢了，所以我很高兴。那么他的妹妹就问他说，那你今天怎么骂你，怎么赢你，你说给我听听。那么苏东坡就说，他说我去的时候啊，已经天快黑了，而禅师正好穿着海青黑黑的坐在他的座位上他就问我，他说他现在像什么。那么因此我趁这个机会就骂他说，哎，你现在啊黑黑的一大堆在那边呢，就像一堆牛屎啊，我骂他牛屎。那么我骂他牛屎，他并没有反骂我，他反过来说我是口出莲花。那么他是牛屎，我是口出莲花，当然是我赢了。可是他的小妹说，哎，哥哥，你又输了。怎么说呢？苏东坡很不服气，他明明我是口出莲花，我赢了嘛，你怎么说我输呢？他妹妹说，呵呵，你呀，你得再仔细想想，你的嘴巴出的是牛屎还是莲花呀？您的嘴巴出牛屎，因为牛屎两个是从你的嘴里出来的，禅师嘴巴出莲花，口出莲花这句话是从禅师的嘴巴出来的，
那么因此你的嘴巴出牛屎，禅师嘴巴出莲花，谁赢啊？你想想谁赢，大家想想就知道啦。谁愿意嘴巴出牛屎啊？大家都希望嘴巴出莲花的。所以如果有人骂你是牛屎啊，你可不要骂人是狗屎马屎，你得说你是口出莲花。因为牛屎不从你嘴里出，他骂你的人他的嘴是出牛屎的，而你的嘴出莲花，那你的嘴是干净的。所以啊，经里面说嘴巴说坏话骂人呐、啊，这好像口出毒虫，就是说你的嘴巴说坏话骂人，就像你的嘴巴出了很多那个粪坑里面的那个粪坑里面的虫，哦，那多可怕呀，多脏啊。这个故事对我们初学佛法的人呐、啊，很好的启示。我们平常往往容易动嗔恨心，发脾气，听到人家骂我们，我们就会想办法来骂人。人家骂的不够毒，我们骂的更毒。你骂我三代，我骂你五代七代，问题更严重。这个并不是好事啊，只有做口业，这个口业越来越重啊，问题更大，只有堕落，没有好处。我从前在狮头山做小沙弥，我还是个小孩子，十几岁的时候啊，在山上住啊，我曾发现一件很好的这个对治嗔恨心的方法。有一位老修行啊，五十几岁了，他是中年出家，但是他的修养功夫相当之好啊，他平常就不曾骂人，他的嘴巴不会出那些不好的粗言粗语，都是说好话。因为他这个老修行啊，免不了也会有人欺负他。我曾看过有这么一次，有一个人啊，不晓得为什么就是拼命的骂这个老修行啊。他在外面碰到老修行的时候，他就硬骂他啊，说一些粗言粗语骂他。这个老修行听到人家骂他呀，他回头往自己房间就走啊，一边走就一边念佛啊。人家一直骂他，他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人家骂的声音大一点，他也就把佛号念大一点，那么一直念到他的房间。可是这个人真坏，他一直骂到他的房间，跟着骂，骂到他的房间呢，他没有办法呀，他就进到房间去啊，就把门关起来。而这个骂的人呢，还是不肯放手，站在他的门外啊，还是用大声的拼老命的在骂。当然这样子，那是一个木板房子啊，木板的门啊，都能听到，声音都能听得很清楚的。外面大声的粗话骂他，他在里面呢就大声念佛。你骂的声音越大，他的阿弥陀佛的声音越响。我就看过这么一幕，从此我就记住了，这个人给他骂呀，他一点也不反手，不但不反手，他利用这个机会拼命的念佛。那么那个人呢、啊、既然一直骂，看到对方没有反应啊，既然没有反应啊，他也骂得不好意思啊，像个神经病啊，那么骂累了他也就跑了啊，也就没事。这个办法太好了，如果有人骂，遭到有人骂你，我们就用这个方法啊。骂的人不管他骂什么话，我们就老实念佛，好好念佛，念佛有功的，他骂的人是口出毒虫啊。你明白这个道理，这就是对治嗔恨心啊，人家骂的最好的方法。这位老修行的这种的对治啊人家骂的方法，他不会动嗔恨心，而老实念佛， 这实在是太好的模范了。那后来我年纪稍微多一点，慢慢看经看多了，后来看到42章经啊，才发现原来他是从42章经那边学来的。42章经里面呢，有这么一段事：释迦牟尼佛正在讲经的时候，说法的时候啊，就有这么一个坏人呐、恶人，站在佛前定是骂佛，啊，用种种的粗言粗语骂佛。佛那个时候因为有人骂他呀，他也不能讲经啊，他就眼睛闭起来，好像入定啊，坐在哪里不声不响，让他去骂吧。那么这个人一直在骂骂骂骂久了，他看佛都没有反应，他也不好意思，也就不再骂了，也就停下来了。停下来不骂了，佛就问他说：“你还骂吗？”他说：“你没有反应啊，我也不想骂了。”那么因此佛就问他说：“那你不骂，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能不能答复我呀？”那个人说：“可以啊，你问吧。”啊，佛就说：“那假定你的亲戚朋友办喜事办好事，你是不是要送礼呀？”对呀、当然要送礼呀，这谁都知道啊。佛就问他说：“那万一你的亲戚朋友办喜事的，他不收礼，你送去的礼物他不接受的话，那个礼物怎么办呢？”那个人就答复说：“这个很简单的事情嘛，我礼物送给他，他不接受，我就收回去啊。”佛说：“好，刚才你送我很多的礼物啊，我没接受，现在你自己带回去吧。”这很好的启示，人家骂你，他送礼了，你不要收礼，不受礼他就会带回去啊，这就很好的对治方法。我说那个老修行是从这个地方学来，但是有点不同，他并没有说是眼睛闭起来站在哪里让他骂，当然也没有教训他说你把礼物收回去吧，也没有这样做。为什么？他的力量不够，他不能这样做，他没成佛呀。所以他只有一个办法，他能够变通会用，他有一个办法就是念佛，念佛。你骂我，我念佛。他为什么要念佛呢？因为你耳朵听到人家骂呀，心里不舒服呀，脾气一直要发起来呀，要动嗔恨心啊。如果人家骂你，你耳朵听得清清楚楚，你嗔恨心一定要动起来。你骂我就念佛，那么我念佛的声音压过你骂的声音，这样子你骂的声音我没听到，我只听到我自己念佛的声音，那么嗔恨心不会动起来。所以人家骂的声音越大，他的念佛的声音比他更大。他为什么这样做？压住他的那个骂人的声音，让自己的耳朵听不到他骂的声音，只听到自己念佛的声音。他骂什么他不知道的。我为什么知道这一套呢？因为过了之后，因为我是个小孩子啊，调皮啊，那个人走了，他这个老居心出来了，我就问他呀，我说刚才人家骂你，你听到吗？他说我都没听到。我说他在你面前骂你，你怎么没听到啊？他说我只听到我自己念佛，我知道他在骂我，但我不听他骂，我就尽量念佛，我自己听我的念佛。所以他骂声音越大，我的念佛的声音比他更大，压过他的骂的声音。我不知道他骂什么，我不会动嗔恨心。这一点要学好，这个办法要学到。因为你听到人家骂，你就会动嗔恨心。现在我念佛声音大，自己只听到念佛的声音，没有听到人家骂的声音，那你的嗔恨心就不会动起来。太好了。今天晚上讲了三条戒啊，第12、第13、第14这三条戒，这三条戒当中只有第13这条戒还不是我们凡夫所能做得到的，而第12跟现在讲的第14这两条太重要了啊，很重要，我们大家我们都要一样的好好来学习啊，一步一步慢慢做，慢慢学习。因为这都是我们平常日用中 要时时注意的，并不是一定只是念佛拜佛才是修行，这能够时时刻刻照顾自己啊，能够预防人家的诽谤啊骂肉，使人升起这个不幸之心，这些都能防护好。那么使人升起信心啊，以身作则，以身教胜过言教。那么这样子啊，才能度人。而对于这个嗔恨心，是我们凡夫的通病，人人都有，只是重与轻的分别而已。我们必定要想出办法来对治它。不对治的话，让这个嗔恨心继续下去呀、啊，将来是有堕落，问题很严重的，不但是犯戒的罪过而已呀、啊。所以我们对于这两条戒，就特别的用心啊，来学习。今天晚上就讲到这里为止。
好。